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将军关切中国测试超高音速武器。美国航母打击群与日本直升机航母在南中国海进行联合演习。中国密集出台新监管政策，进入政府全面主导模式。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将军周三表示，对于中国测试超高音速武器感到非常关切。另外，在过去的一年，中国政府密集出台许多新的监管政策，这是否显示了习近平领导的中国正快速转型到由政府全面主导的经济模式？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起关注。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与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新闻。拜登总统在东亚峰会上发表讲话，重申对台湾坚如磐石的承诺。具体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这拜登总统呢，在美东时间的10月27号上午8:30，在白宫透过视讯的方式参加了今年的东亚峰会的年会。那我们知道，与会者还包括了有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俄罗斯总统普京，还有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秘书长谭德赛，也包括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等人。那拜登总统在发言的时候呢，则是特别重申了美国对印太地区的承诺。那之后呢，根据了路透社的报道，拜登总统在发言当中还说了美国深切关注中国的胁迫行为，并且说美国对台湾有承诺，事实上是一份坚若磐石的承诺，而且跨越每届政府，这个承诺就是持续保持台湾海峡与区域的和平稳定。拜登总统也说，他将会为新疆、西藏的人权还有香港人的权利持续发声，并且将跟东南亚的盟友站在一起，捍卫海洋的自由还有民主人权。那美国之间呢，已经询问了白宫是请他们进一步的说明关于拜登总统在东亚峰会上提到台湾的部分是否有更多的说明。不过呢，在我们截稿之前还没有获得白宫的回复。好啦，
另外要义，我们知道这个白宫方面还有美军的联席参谋长会议主席米利将军都是对中国测试超高音速武器表示了关切，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好吗？要义。
现在我们知道，此前呢，这个《金融时报》报道说，中国在今年夏天试射2次的这个超高音速的这个武器。那么，当然中国后来是否认了，不过美国方面呢，是从这个白宫到国防部、国务院呢，也都对此发出了措辞强烈的声明。那么，在这个今天呢，美军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将军在接受彭博电视专访的时候呢，也特别提到了他对这个这个事情的他的这个关切。我们来看看米利将军今天是怎么说的。米利将军呢，他说的是，我们看到的是一次测试高超音速武器的非常重大的事件。他也说呢，我不知道这是否已经是一个斯普特尼克时刻，但我认为已经非常接近，他引发了我们前面的关注。那米利将军所提到的所谓的斯普特尼克呢，也就是前苏联在1957年的时候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的卫星。那么导致了苏联当时跟美国在进行太空竞赛的时候呢，是先行发射了这名的卫星，率先进入太空，给当时的美国人带来非常大的震动还有刺激。那么几起之最呢，美国终于在10多年之后才来登陆月球。那么所以呢，这个斯普特尼克时刻这个字呢，就被用来比喻人们突然意识到自己受到了很大的威胁或挑战，必须要加倍努力迎头赶上的时刻。那么就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上，白宫发言沙奇就被问到了米利将军使用了这个斯普特尼克这个词，白宫是否也同意这样子的看法。对此呢，沙奇做出了回应，我们看一下他今天是怎么说的。
I've seen, of course, General Milley's comments. I think what he was conveying was the concern we all have about China's military modernization efforts. They continue to pursue capabilities that increase tensions in the region, and we continue to have concerns about that. And I think that was reflected in his comments.
对，那这也不是白宫第一次针对中国发射这个 高高音速导弹做出相同的回应，同样都是认为中国这样子持续追求军事扩张的做法只会加剧区域的紧张局势。卡拉，
好了，感谢姚毅从白宫发回的报道。美国海军表示，美国海军的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打击群与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加贺号直升机驱逐舰在南中国海展开海上合作行动与演练。这是卡尔文森号航母打击群今年夏天被部署到该区域后首次与日本军舰进行双边演习。卡尔文森号公共事务官海军少校米兰达·威廉斯10月25号从南中国海发表声明说，美日部队在南中国海展开的海上安全行动包括飞行行动、水面舰艇与空中部队有协调的战术训练、海上加油作业与地海上打击演练。他的声明说，在南中国海的海上合作与美国航母的行动是美国海军在印太例行存在的一部分。1982年服役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卡尔文森号航母打击群，自从加入了美国第七舰队所在区域以来，已经多次与日本海上自卫队一道展开多边行动。被日本海军自卫队称为直升机护卫舰的加贺号舰艇是一艘出云级直升机航空母舰，在2017年服役。美国政府吊销中国电信国营公司在美的经营授权，要求其在6天内停止业务。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26号宣布吊销和终止命令，吊销中国电信美洲公司在美国提供国内洲际和国际通信服务的授权，要求中国电信美洲公司在命令公布的6天内停止任何国内和国际通信服务。联邦通信委员会说，中国电信美洲公司是中国国营企业的美国分公司，是中国政府利用影响和控制的对象，非常可能被迫执行中国政府提出的要求。通信委员会说，将近20年来，与中国有关的国家安全环境已经发生变化。中国电信美洲公司及其母公司和中国政府有机会接触美国通信，可以让他们对美国从事间谍和其他有害活动，对美国构成了巨大的国家安全和执法危险。美国3家大型零售商下架了中国科技监控制造商海康威视和大华旗下的产品，原因是这2家中国厂商参与向中国政府提供监控技术，侵犯了在新疆的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权。据美国科技媒体报道，大型家用电器和消费者电子产品零售商百思买和建材与家居商品零售商家得宝以及 Lowe's 将不再销售大华科技和海康威视旗下的视频监控摄像设备。两家公司均在2019年被列入美国商务部的实体清单，原因是参与中国政府在新疆镇压维吾尔等少数民族的行动。美国的金融专家表示，赴美上市的中国企业长期缺乏透明性，导致美国投资者蒙受巨大损失。他们督促美国立法者和执法部门尽快落实对这些中国企业的问责制度。在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周二举办的一场听证会上，投资者保障联盟的创始人罗斯表示，中国公司在不遵守美国审计法规的情况下，搭上了美国市场的便车，增加了美国投资者的风险，并损害了美国金融市场的信誉。他说，为了让遵守法规的美国和非美国公司继续受益，美国必须明确地全面执行自己的标准。过去20年来，中国公司大量前来美国上市。据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的数据，2021年上半年在美国完成外国首次公开募股的公司中，有50%是中国公司。截止到2020年10月，共有248家中国公司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总市值突破2.2万亿美元。但由于缺乏财务透明性，中国上市公司屡屡被爆出财务造假等问题。
感谢致电美国之音美国观察的留言信箱，我们针对政治、外交、贸易、人权等议题进行深入报道，分享幕后故事，也欢迎您发表您的看法并留下您的姓氏和所在地，我们期待在节目中分享您的观点，请耐心等待提示音后留言。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 过去一年中，中国政府密集出台了许多新的监管政策。美国研究中国经济的专家指出，这显示了习近平领导的中国正快速转型到由政府全面主导的经济模式。这种经济模式有什么特点？它对美中经贸关系又会产生什么影响？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最近采访了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中国国际事务主席巴里诺顿。现在我们就连线方斌，请他来介绍相关的情况。欢迎方斌。
卡拉你好。
是方便，我们知道这个北京呢最近是密集出台了很多的管制措施，那么涵盖到从互联网到数据安全，从取消中国公司的海外上市，再到教育培训等多个领域，那么是显示着中国的经济应该是正在朝着一个和过去很不同的方向在转变。那么在你和这个诺顿教授的采访之中，他是怎么解释这一现象的呢？
好的，我先来说说诺顿教授最近写的一篇文章。他说呢，今天很明显，中国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有意在中国打造新型市场体系，在这个体系当中呢，政府和党的行为者拥有巨大的自由裁量权，至关重要的是他们打算行使这种权力来实现雄心勃勃的目标，以引导经济和塑造未来。诺顿教授呢，把中国从混合市场经济转变为党和政府控制的经济，他把它称之为大掌舵经济。那么这篇文章载入了10月13号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布的一份报告，这个报告的名字呢就叫中国国家资本主义。那么在对诺顿教授的采访当中，他说呢，他研究这个中国的大掌舵经济呢已经有5-6年的时间了。那我们来听一听诺顿教授他怎么说。
Strikes me, and I think that's definitely still true. What's striking in the last year or two is how that vision has expanded beyond the original simple high-tech version and become something much broader and in some ways more contradictory, right? Because we have, you know, now we have Xi Jinping saying, well, you know, students shouldn't be under so much stress.And, you know, even though just a few years ago, it was sort of everything to foster high-tech skills and the adoption of a high-tech economy. Now, all of a sudden, a good life for families is in the mix as well. And how the state is going to steer that and guide the choice between those things is, I think, something...That remains to be seen. We don't have any kind of clear version of what, you know, what he really means by that.
诺顿教授呢，他认为从这个2016年以来，中国高科技产业政策在某种程度上进行了规划，但是呢，这种规划呢，完全不是老式的苏联式与市场力量背道而驰的这种计划经济，而是政府为了实现技术革命的目标。去寻找新的这个经济增长点而采用的政策。但是他认为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这种规划呢已经扩大到了甚至包括这个家庭教育等各个领域在内的大范围里面。卡拉。
是方斌，那诺顿教授他本人是一个怎么样的背景，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诺顿教授呢是一位专攻中国经济的学者，是美国学界呢公认为他是一个中国经济问题的权威。早在1995年的时候呢，他出版了一本书，叫做《出于计划的成长：中国经济改革，从1978到1993》。在这本书里呢，他就指出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在缺乏远见的情况下完成的。它是自由放任和政府商业激励措施试验的一种混合的结果。诺顿教授认为呢，掌控经济和社会是中共领导人深深地植根于他们的历史、他们的政治组织和他们的世界观当中的一种倾向，是中共的基因的构成。即使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时候呢，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也一再地宣布，他们打算将国有企业保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地位。那么，经过了市场导向的改革，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诺顿说现在呢，中共以果断组织力量和资源的集中，这个来推动这新一 新的这个一揽子的政策，他们认为呢，这些是他们制度的基础。卡拉，
是。那么诺顿教授他研究的这个中国的大掌舵经济啊，都具有哪些特征？
诺顿教授认为呢，这个最大的特征就是控制。他说，即便是不了解习近平到底他要干什么的人，只要看一看他出台的措施的一些共同点，就可以看到他的特征了。我们来听诺顿教授怎么说。
And we can say, look, objectively speaking, each one of these measures strengthens the direct control of the Communist Party, strengthens the direct control of Xi Jinping. So I think it would just be foolish for us to ignore that when we analyze these things. And I see people all the time analyzing each one of these policies in isolation. I mean, for instance, you have people talking about, Xi Jinping outlawed video games more than 2 hours a week for children. Isn't that great? Well, maybe, yeah, but we need to look at this in a broader context and see that lots and lots of new policies are being adopted at the same time. And this comes in a system where, of course, as everybody knows, I mea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lready has enormous power. You know, it controls a share of the society's resources that is much greater than in any other country in the world, you know, much greater. And so in a situation where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arty already control so much, to see them expanding and extending their controls and expanding and extending their objectives is something that is so simple and it's so basic. I think it should be the starting point for how we interpret these different measures.
诺顿教授认为，虽然几十年来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放松过对中国的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控制，但是与过去相比，控制的规模和程度都有很大的不同。这主要表现在国有企业和私营经济现在被要求扮演的角色上。我们来听他怎么说。
But what's so different?Is that the party now explicitly says it want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o be direct instruments of government policy. And that wasn't true 15 years ago. Right? 15 years ago, state enterprises were told, your primary job is to behave like a private business, be as efficient as possible, and maximize your profitability as a way to do that. Now, that's all changed.And at the same time, private firms that used to have some kind of expectation of autonomy are now being told, well, you know, yes, you're autonomous, but you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party committee.
是方斌，接下来还有大概两分钟的时间，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习近平的大掌舵经济模式啊，对于美中经贸关系会产生怎么样的影响？
他认为呢，现在双方都处于一种对对方都看得很清楚的这样一个状态。用他的话来说呢，现在的美中经贸关系呢，建立在更加诚实和更有竞争关系的基础上。我们来听诺顿教授怎么说。
And yet, we still are linked together by such powerful economic forces, such powerful economic ties. And of course, these ties are.Ties of mutual benefit, mutual advantage. So even though we Americans are very worried about China, we're very worried about Xi Jinping's power and ability to override any kind of common understanding, at the same time, you know, the economic exchanges between the two economies are quite beneficial to both sides.And so, you know, although we talk about decoupling, and certainly a little bit of decoupling is occurring, but on balance, the two economies are not fundamentally, you know, on a large scale, decoupling. And so I think the simple answer to your question is that we're going to move into a new era where both sides are going to attempt to monitor interactions more.Closely and try to ensure that they are at least not harmful to their own interests. I mean, I think China already does that, and I think the United States will be doing so much more. And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we'll be able to do it well, whether we have the instruments and the tools to do so effectively.
诺顿教授认为，如果北京对这个最近金融部门正在发生的问题，像恒大引发的一些问题，能够明智的、成功的来加以解决的话，然后呢，这个中国政府可以将这个资源注入到高科技行业，那么中国现在的这种经济模式可能会实现中国领导人设定的目标。虽然诺顿教授认为这种模式无论对中国人民还是对世界来说都不是理想的，但他认为这种模式的存活是有可能的。卡拉，
好的，感谢方斌带来的详细报道。由于中共的打压迫害，维吾尔人大量移居海外，使得在维吾尔文化中占非常重要地位的维吾尔舞蹈也成为美国兼容并蓄文化熔炉的一部分。在新冠疫情逐渐得到控制之后，维吾尔舞蹈老师古利亚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的舞蹈教室开课了。这些怀着兴奋心情回到教室学舞的维吾尔裔小朋友，也如同一粒粒的种子，将维吾尔舞蹈在美国传承下去。
就是今天第一天COVID-19 以后，然后第一天开学，今天就是第一天给跟他们接触，在我们班，所以我今天特意了穿了我自己的服装，给他们带来了一个特别就是好的维吾尔族舞蹈。
Ski.
在那边的时候就是给就是小一点的孩子就是教个我自己的维吾尔族舞蹈，那时候就是给他们教舞蹈，然后上去电视台演出呀之类的。我也是从小就是爱舞蹈的一个爱学舞蹈的一个姑娘。
Really excited because dance class is my favorite class out of all of them, and I felt really happy because I can see all my friends and I can do something I enjoy.
从小我们一出生就知道跳舞，因为就是一听到就是音乐，自觉的就站起来就是开始跳舞。我也是那小时候也是那样的，一听音乐就不停的就想跳舞。那是不是天生的也不知道，反正我从小知道就是维吾尔族舞蹈对我们生活就是特别重要。我现在教的舞蹈班就是三个班， 小班、中班，然后大班。你发现他们第一次来学维吾尔族舞蹈的时候，他们也不知道我们的舞蹈是怎么样的，然后怎么跳的。然后我就给他们慢慢的讲，然后慢慢的给他们教的过程中，他们现在跳的也特别好。他们体会了就是我们的文化的美好的之处，就是。
Well, it's a part of my culture, and I get to do it with my friends, and the teachers are really nice. I also like the style it's put in. It's not always easy to get your body to do some of those things, but when you do finally be able to do it, it's really nice, and your body feels a lot stronger.
特别满意，做什么事就是特别顺利，特别兴奋，特别高兴。在这边也要给我们的维吾尔族小姑娘们给他们教个舞蹈，那个也是我特别高兴特别骄傲的事。就是我想把我们的维吾尔族舞蹈在美国发展下去，就简单说的话，就是我的责任，我就那么觉得。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